时在想啊，叫做顿思，时时在想我们受用常住的东西，人家供养的，它的来处啊是不简单的。由在家世俗供养，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想它的来处。啊，不要认为我应当受人供养。为言拔耳破供，就是那些财神戒贫自称比丘的这一类人，认为我是个比丘，拔耳就是应当了，当然了，啊，当然要接受人家的供养。我是个出家人，我受过戒，我既然是个出家人，我是个比丘，我当然要接受人家的供养了，拔耳合法的，应当的。我是合法的，应当的接受人家的供养，啊，合法的接受人家的供养。所以说，威严法尔合供，因为我这样子接受人家的供养是合法的、应当的，并不是说你不能接受人家供养，但是你接受人家的供养啊，不要自高自傲，以为自己了不起，应当受。而没有想想自己的功德多少，能不能接受，没有寸是来处，这是妥当。所以沙弥戒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凡是在饮食的时候要侍存五观，这就是寸是来处啊，凡是吃饭都要寸是这个来处。受过戒的人经过三明戒，应当都知道这个寸之来处是存五贯的道理啊。但是在这里也简单提一提，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讲话，静下来观想，想这个所谓三心五贯啊，这五种多贯，就第一进攻多少，量比来处，要计量算算，这一碗饭从农夫下田啊插秧，到培养到长稻子、结穗结实，割稻子割下来，把这个啊谷子晒干啊，还要把它啊做成米，再下锅煮成饭啊。这个来路啊，下的功夫太多太多了，你要想想它的来处怎么样子得来的，农夫都辛苦了。所以古人有这么一首偈颂说，矬我日当午啊，汗滴我下土，虽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是这个农夫种田的人，没种过田的人不知道了，我们这里种过田就知道在田里工作都是日当午的时候，中午啊晒太阳的时候，尤其在晒谷子，稻子割下来晒谷子的时候都是大太阳的晒，谷子要晒，晒谷子的根柱在哪里晒啊？太阳不大晒不好，太阳越大，这个种谷子晒谷子的相当辛苦，农夫都辛苦啊。而在种田的时候呢，用锄头在啊额头下在哪里锄拔草啊啊，所以都是在当午的时候，汗滴额下土。这个流汗呢、啊，农夫流汗，汗一滴一滴都流到这个田的土里面去。这田里面的土啊，是跟农夫的血汗混合起来，才能够成就这些米粒做饭的。啊，所以随之盘中餐呢、啊，粒粒皆辛苦。啊，世间人怎么知道我们碗盘里面装的这个饮食米饭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一粒的米饭 每一粒米饭就带了多少农夫的血汗在里面，这里面有多少汗，种过田的人就知道。所以百丈禅师提倡要一日不多一日不吃，自己去劳作才知道这碗饭来处不易啊。那么既然知道粒粒皆辛苦，就会爱惜。现代人呢都没有这种惜福心，所以有很多米饭一大碗一大碗都倒掉啊，这个垃圾堆里面随时都可看到很多可吃的东西随便乱丢，太富裕了，太好了，受用的东西太多了，吃不完了就是乱丢，这就是啊、已经呢把这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啊、惜福的这个观念呢到现在已经整个被消灭啊，完全没有惜福的观念。一般人吃东西呀、啊、往往在碗里就不吃干净，他就没有讲到这个粒粒皆辛苦的情况啊。有许多人我看了、啊、他们吃饭碗里还有好多饭没有吃完，他就丢掉不吃了啊。问他怎么不吃，他吃饱了他不吃了，剩下的饭就乱丢啊。记得从前印光大师在佛陀山有一天，有个做大官的在家居士也信佛学佛的，到佛陀山去亲近印光大师，那么就在那吃饭了。印光大师因为是像这个初学的人啊，虽然是做大官，他既然有这个诚心来学啊，就陪他去一趟饭。那么吃饭的时候，这个做大官的啊，就摆着这个派头啊，吃饱了，饭碗里面还剩下一些饭粒啊，一点点饭呢、啊、没吃完，就停下来就不吃了。不吃了，印光大师看到啊，就问他：“你怎么不吃啊？”他说：“我吃饱了。”哎，吃饱了，你碗里还有饭呢、啊，你碗里饭怎么不吃光啊？那我吃饱了，吃不下，那么几粒怎么吃不下呀、啊？这么几粒你吃不下？这一点点饭你吃不下，你这个学什么活呀？这点点工作你做不到啊！当下把他大骂一顿，不管他做大官，你来啊！所以这个从前慈航大师说的：“你不来我不怪你，要来是我借啊！你不来我不怪你，你来了我就得管你啊！我好好的教你一顿，你做大官这么样子糟蹋这个吃物东西，一点幸福的心都没有啊！”剩下这么一点就不吃啊，这怎么可以啊？你马上给我吃光，不吃光不让你起来。他没有办法，只好乖乖的把剩下的几粒饭粒啊，融一点汤啊，洗洗干净就吃完。所以这个印光大师他早上吃稀饭啊，必定要有馒头。为什么要馒头呢？他这个饭碗里面这个稀饭稀稀的，他还有一些这个饭啊、饭汤的这个稀稀的东西啊在碗里，他必定要用馒头把它擦干净，把这个碗呢、啊、擦得干干净净的吃下去。菜碗菜吃完了，也得把用馒头把这个菜碗的油啊油腻擦干净吃下去，一滴也不准剩余。这就是中国人惜福的观念，惜福啊啊，糟蹋掉就再福，这福把福啊这个丢掉了吃掉了，所以要惜福啊。五的有这么一句话说啊、宁可乱吃不可乱丢，宁可吃下去不可以在外面随便乱丢，不可以的。所以你吃不下可以剩余留下来的留下一餐吃，吃得下要把它吃下去，不能把它让它剩余一点点。现在的人都要表示他这个好像是很了不起的情况，尤其在大饭店里吃饭啊、普通在家人他不懂佛法的，我们不去说他。就是一般的这个素食馆啊，那些素食馆里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些达官贵人大法师在那吃饭的时候啊，吃好了剩下一大堆，他碗里的饭没吃干净随便乱丢的，多得很随便啊。这都是没有见过印光大师，都没有给印光大师骂过的，很可惜。希望世间多几位印光大师都好呢，可惜现在没有了啊。那么就是不懂得惜福啊， 那么不晓得这个来处不容易啊，啊，不知爱惜，这就是把自己的福报消掉了，所以应当要记自己的要好好的去计量一下。成道业是将来，道业未成真消得，为了要求成道业，不是世俗送来的供养。假如你用了，没有把道业好好的修成啊，要怎么样子能够消呢？道业未成真消得，所以要观察自己的能力，功德多少可以接受人家的供养啊。那么如果你证出果以上了，那叫做全应供，对阿罗汉叫做应供啊。没有证果之前，我们都是负债受用啊，是借来用的，就负债受用。不过我们受人供养，如果有惭愧心，如法去做修行的事业啊，规规矩矩的啊，学习戒定慧三漏学，也可以消这个供养的啊福报。假如你不如法修行，就要还世俗之债了。所以第二，顺其得恨，全缺用功。第三，要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在饮食的时候，自己要防范自己的心啊，离去贪嗔痴的过犯。例如说，看到好吃的贪心都吃，看到不好吃的生起嗔恨心不吃啊，这都是罪过啊。在吃的时候，我们不起这些观念，防护自己的心，防护自己的心啊，好吃的不让它生起贪心，不好吃的也不要生起嗔恨心啊。古的说，黄菜叶用盐炒，食管沉的肚里饱，就是黄菜叶没有油用盐炒，只要把肚子盛饱了，吃饱就算了，不饿就好了，能够办到修行就行，不去计较好吃不好吃。所以啊，从前住大丛林啊，是没有你计较的余地啊，人家送出来的饮食不管好坏你都得吃啊，没有话讲的，不吃不吃你肚子饿也吃不消。所以啊，在饮食的时候要防心离过啊，不要使他升起贪心，贪等为宗。第四，正式良药为疗行故，吃饭就是治疗这个啊饥饿的病，好像治病一样，把吃饭的饭菜看作药一样，是晚食为药食，晚上本来不该吃饭，可是我们吃了，把它当作吃药一样，这晚食为药食啊，为药食，就是等于吃药。那么，因为我们肚子饿就不能修行，要治疗这个肚子饿的病，不得已才吃啊。如果不吃，身形会坏的。为疗行故，把它当作药吃，药当然不好吃啊，就不会升起贪心了。第五，未成道业，应受此食。我们未了要成道，方受此食啊。受人供养吃饭，这是不得已。我们要修行嘛，要修行不吃，不吃不能修。所以呀，未了要修行才吃饭。那么我们吃了之后，只要好好修行，问题就解决啊。那么有具备这五种观念，时时观察啊。那么道业就会正常，所以叫做师存五观。古代的大丛林呢，斋堂，现在的饭厅呢，斋堂这个吃饭的大门有这么一个对子啊，五官若正，黄金易化，三心未了，滴水难消。但是你在吃饭的时候，在五观都去下功夫灌想，都正确的习惯，好好的习惯， 就是黄金吃下去也容易消化。那么就是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好好的习惯用功，就是用黄金花了很多钱买的饮食供养你，都可以消化。三心未了，贪嗔痴啊，好的贪吃，不好的生嗔恨心啊，也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迷痴心、糊里糊涂的心啊，这个三心不了的话啊，就是一滴水也没有办法消。三心未了，滴水难消啊。上面就是无冠旁啊，那么旁边的对联就是无冠若振，黄金一化。三心未了，滴水难消。那么就在吃饭的时候，应当要这样子寸食来处啊，不要认为我说发的，我当然要供养啊。我在从前曾听过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个师庙刚出家呢，去受戒，受戒回来了啊，那么过了几天呢，他常住上有客人来，在家的信徒啊，客人来了。客人来了，他这个刚出家的青年，他的师父就说：“哎，你去倒茶呀，有客来啊，你倒茶呀。”我不能倒茶。那你为什么不能倒茶呀？我受过大戒呀，我是比丘啊，我是大比丘啊，他是在家人啊，他应当供养我啊，我怎么倒茶给他喝啊？他凭什么要我倒茶呀？这个师父气死了，不让他去受戒还好，受戒回来他是高高在上的啊，有客来不倒茶，这种情况很普遍啊。他没有想到现在中国佛教的情况不像从前了。假如你寺庙里没有开锅灶，自己不烧饭，可以不倒茶，客来可以不必理。可是我们现在中国佛教并不是这样子啊，客来不倒茶是怎么行啊？没有啊，应当是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们要方便看情况，不能这么死板啊，要给人家的机嫌是不好的。我们古代的那些长老大的都是很谦虚的，别说是古代，就是近代几十年来啊，我所听进过的那些高僧大的都是很谦虚。我民国38年到台北石浦寺替这个智光老和尚讲经当翻译的时候，那一天我去见到智光老和尚，向他顶礼之后啊，他马上自己亲手去倒茶给我。我那个时候还是个还是名字沙弥，还没受戒，是个名字沙弥，才二十多岁啊。那么那个时候在中立佛圆光寺求学啊，慈航法师那边求学。那么因为他那边讲经需要翻译，要慈航大师嘛，派一个学生去翻译，那个大师就要我去。那我去呢，这个智光老和尚年纪很大了啊，他是老法师啊，晚上他讲经要我翻译啊。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赶快倒茶给我啊，他并没有说我是老法师啊，我是老比丘啊，你是什么东西啊，我倒茶给你喝，可没有这回事。他还是去倒茶给我喝啊，我实在是不敢当。但是我在顶礼的时候，他不拜不拜不拜，他就去倒茶了。等我爬起来，他的茶端来了啊。你看这个古那些老法师们真正有修的啊，这个品学兼优的老法师都是很谦虚的，他没有这么计较，不是像现代人刚受戒回来，我怎么倒茶呀？他是在家，他又供养我啊，我倒茶给他喝啊，他凭什么？啊，现代人呢，有好多学佛都跑到牛角尖里面去，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受了供养之后，如果你好好修行，没有问题。可是不是的，下面说：是了去头玄玄，但说人间杂话。这个问题就大了，吃饱了 好好修行没关系，可是不，并不是这样子。大家聚在一块啊，吃饱了聚在一块，就在哪里喧喧喧喧，就是讲下讲话了，哗啦哗啦讲个不停的，讲什么呢？但说人间闲话。这种情况也很普遍，因为台湾都是一些小庙，没有大丛林的制度，大家吃饱了谁也不管你，在场里吃饱饭出来之后，三三两两在门口或者在凉亭之下，就在那里哇啦哇啦讲个不停啊，就是张家长李家短啊，那些是是非非的话都搬出来一谈没有完的，一谈谈过半天啊，等到谈到肚子饿了，等一会吃饭的碗又响了啊。像这种情况一般寺庙可以说是很普遍。我从前住在狮头山，狮头山这么大的道场，那个时候住七八十人也是那么方便，吃过饭之后出来没人管，那你要三三两两凑在一块再来讲闲话，谁也管不了你，只是等到反响了该出锅了去做工作了，大家才散开啊。往往有人吃过饭之后找了一个地方在哪里哇啦哇啦讲过半天，等到反响了才去做工啊，这就是吃了去头喧喧，但说人间杂话。假如说道话，说修行的话，研究佛法，那还是好事。可是他说的是人间杂话，这是要不得了啊。宋朝有一位住在光孝寺的，人家称他叫做光孝安禅师，平安的安，光孝安禅师，他功夫很好，他参禅打坐啊，他有天眼通，他没有表达出来。他有一天在打坐的时候，他只有天眼通而没有他心通啊，天人来往他能看得到，鬼神也能看得到，但是做什么事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他心通，只有天眼。他有一天在打坐定静之中啊，看到山门口，光孝寺的山门口有两个出家人吃过饭之后啊，在哪里聊天，在山门口啊，在哪里讲话聊天。起初才谈的时候啊，有些天人，天上的天人呢、啊，围绕在这个讲话的比丘身边，在那里听，听他讲话，表情很欢喜的样子，啊，听了一会儿啊，那个天人走了，天人走了，就换了一些鬼神来，地下的鬼神来，那些鬼神站在他的身边看他，看来看去，那些鬼神眼睛就盯住他，表现出那种不高兴的样子，不欢喜的样子，啊，因为这两个出家人边讲边走啊，他走到什么地方啊，就有两个这个鬼啊，拿着扫把在扫打扫他的脚迹，他走到什么地方就把他扫干净，扫干净，这种情况，啊，他只看到这种情形，但是那个比丘讲什么话他不知道。他出定之后啊，就找那两位比丘来问啊，请问你两位刚才你用过斋之后，你在山门口谈些什么？他说我起初谈的是讲究修行呢、啊。我两个人问呢、啊，你怎么用功，我怎么用功，我的功夫到哪里，他的功夫到哪里，就才谈修行啊。他心里就知道，哦，他在谈修行的时候，天人就来听了、啊。您如果在谈修行，天人就来听了、啊。他以后呢，他问他，那以后你谈什么？他后来啊，谈来谈去就谈到这个常住的饮食了，今天吃的什么东西，菜好不好啊？那么营养够不够啊？我衣服够不够啊？彼此就谈些这个日常的生活问题呀、啊。哦，难怪天人就走了，有那些鬼神就来看他了。啊，那么后来呢？后来就谈些过去的同学的事情啊，说是什么人又做了什么坏事，什么人又做了什么事，彼此就讲人家的坏话呀、啊，就在讨论了。哦，难怪你走到哪里，鬼就扫你的脚迹。 你谈人家的是是非非的坏话，那鬼就替他扫他的脚筋，说我这个山门很干净了、啊、你不要把这些说人家的是非坏话呀来污染了我的山门。所以那个护持山门的鬼神呢、啊、就来扫他的脚筋，把他扫干净了。我看现在的那些护持山门的鬼神呢、啊、恐怕扫不生早了，扫不完了，可以扫的地方太多了。从此之后啊，光耀安禅师啊，他一生很少讲话，除掉讲经说法他不讲话啊，更是不会讨论起人家的是是非非了。为什么？怕鬼来扫脚筋，恐怕他一谈了鬼就来扫了啊。你不要因为鬼看不到啊，时时刻刻都在身边呢、啊，你不必怕鬼了，怕也没有用。你如果好好修行，他鬼就变成护法，都会护持你的。所以吃了虚头喧喧，但说人间杂饭，这是真要不得的啊、那么这就忘掉自己出家的本分事了啊、不过这些话虽然是对出家人说，我们在家学佛的人也未尝不可以学习，我们也要使这个心念使它清净啊，这个尽量少说人家的杂话才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么这个名利啊，对于名利没有断的话，就有很多的损失。这个道理呢，文字很长，没有讲完，就是名利失道啊。下文还长，就是今天就讲到这个，吃了虚头玄玄，但说人间杂饭啊。以为三心的，现在是讲这个教界的第二段，成出家有利。说明这个，因为佛法传了那么久了，中国丛林形成之后，一般来学习出家的越来越多，因为出家人多了，良莠不齐呀，那么就有一些毛病出现。那么因此维山大师他就是看到当时有些流弊的地方啊，加以开导啊，改正。上次是讲到吃了虚头喧喧，但说人间杂饭，这是称出家流弊的第二段。第一段是略叙出家要旨，这前面讲到这个君托尘世寄期不离，这就是简单说明出家的要旨。下文是第二段正称出家流弊，有四段文，第一是说明名利失道，现在正是讲这一段，说出家人本来是不需要世间的名闻利养啊，能够过生活就可以了，可是众生的习性啊很难改正过来，贪着这个世间名利的希望多享受的，这是凡夫的习性，很难改转。那么因此出家之后也有这种的情况。那么前面说人家供养很多啊，那么受用很充足，由此就吃饱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要出家，只是一天到晚讲闲话，吃了虚头喧喧啊，就是大家聚在一堆啊，喧喧是讲话没停的，讲些什么呢？但说人间杂饭，尽是说一些世俗的乱七八糟的杂饭，离道业完全没有帮助。那么接下去又说，
然则一起真乐，不知乐是苦因，然是转语词啊。前面说过，一天到晚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啊，那么追求这一生的享受，一起就是指这一生啊。自从啊出现世间有了这个身体之后，那么虽然是小的发心出家，可是出了家之后啊，还是照旧啊，还是从前在家的那种习气，只是贪求世间的享受快乐。那么像这种情况啊，贪求一时或者是一生一世的快乐，成就是追求啊，寻求就是追求这个快乐，只是贪求世间享受，追求快乐，不知乐是苦因，不知道一时的享受快乐，现在好像很快乐，可是这是永久的苦因啊，造下罪业，将来受苦。